除了这些情况之外，我们还是应当承认，旧约记录和历史之间的相互对应性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东西使得旧约历史的可靠性变得模糊不清？至少有三个原因，导致旧约有时看起来似乎和其他的历史资料相互冲突。首先，科学家有时会错误地理解了那些支持他们论点的证据。即使我们尽可能尊重考古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建议，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仍然会出现差错，他们的结论常常要根据以后的证据而不断地修正。例如，200年前，很多专家学者坚持认为旧约有关赫人的记载是有误的，但是上个世纪的考古学家发现赫人的文化，实际上赫人留下来的很多著作对旧约的研究提供了很丰富的见解。同样，一个世纪前，一个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旧约有关出埃及和征服迦南的日期发生于公元前1400年是太早了。然而最近这些年，重新评价考古学的资料，提出一个新的有力的论点，却是支持圣经的观点，即使是那些不信的人都倾向于同意圣经的记载。这些以及其他无数的例子都证明，如果旧约和科学的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是科学家们错了。第二，有时圣经的记载和历史之间明显的不一致，是来自我们对圣经的误解。这种情形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发生在17世纪初，伽利略和教会权威之间的争斗。伽利略称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而教会却坚持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个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约书亚记10章13节而引起的，经文这样说的：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很多世纪以来，教会把这些经文照字面的意思来教导，太阳停了下来，有段时间不绕着地球来转动，从而排除了太阳系的可能性。然而，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更确切地证实，白天和黑夜是由于地球绕地轴自转而产生的。结果，很多现代的基督徒对约书亚记10章13节的理解和他们的历史先辈们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日头奇迹般地为约书亚停留，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头的停留只是以约书亚在地球上的位置而言的一个表面现象。我们现在可能知道这段经文与其他相类似的经文所用的是通常的现象性语言，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日常用语比如日出和日落是一样的。科学对太阳系的有力证据不会使我们拒绝旧约历史的可信性，相反，这样能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对旧约圣经的解释。第三，有时科学的观点和我们对圣经的解释都不正确，因为我们知道科学家和解经家都会犯错，所以我们必须保留有可能进一步调查研究的空间，以便证实双方的争论都错了。对科学和旧约两方面小心细致的研究，或许将来有一天会显示出旧约记载和历史事实之间确实有相互一致的对应性。我们必须时常记得，历史事实和我们对旧约圣经解释之间有一些显著差异，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人类的罪性和有限性常常很难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都会向我们对旧约历史可靠性的信心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我们不可能期待逐个的全部解决。即使在很多很有能力的科学家中间，也存在着无数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争论，对旧约的解释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常常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提供一些可能的答案，但是仍然不可能达到消除一切问题的地步。不管旧约和科学家之间出现什么样的争论，忠心的基督徒们必须认定圣经的末世性 建立了旧约的历史权威。有了这种对旧约历史可靠性的信心，我们才能把旧约作为权威的历史窗口加以正确透彻的研究。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旧约的历史性分析是由圣经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就来转向看看这个观点的第二个基础，圣经中的例证。旧约和新约的全部经文，没有任何一处圣经的作者怀疑旧约历史的确实性。我们用两处明显的经文来做实例说明这一点。首先，考虑历代志的作者在家谱的记载上怎样依赖旧约的历史事实。历代志上一章一到四节，作者这样开始他的家谱记载：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萨拉，马土萨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散含雅佛。对于当代的基督徒来说，历代志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他参考创世纪前五章，把他们作为可靠的历史事实。从创世纪的开始，他提到13个人的名字，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圣经对这些人的记载是来自传说或者编造的，但是历代志的作者证明了他完全信靠创世纪前几章的历史可靠性。他使用创世纪，就像他尊重旧约的其他经卷那样，把他们作为有权威的历史窗口。同样的，思想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斯提凡讲道的例子，使用了旧约的很多部分。斯提凡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翰、摩西、亚伦、约书亚、大卫和所罗门都是历史人物，他确定旧约圣经上对他们的记载都是历史事实。斯提凡所关心的是旧约的历史记载都是真实的，而且这个历史记载是他呼召其他犹太同胞悔改信靠耶稣的根本基础。圣经的作者和人物反复不断地表明他们相信旧约的历史陈述和历史事实之间相互的一致性，他们把旧约当作历史的窗口，就他们当时的情况从历史中得出神学结论。我们今天也要同样跟随先贤们的足迹行，